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静默，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宣召。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35首大灾圣名歌，弟兄姐妹请示例。
大灾圣在耶稣之名，天使君当匍匐，奉献冠冕尊贵光荣来尊他万有主，奉献冠冕尊贵光荣来尊他万有主，同来尊他大卫子孙，大卫曾称为主，道成肉身身心之人来尊他万有主，道成肉身身心之人来尊他万有主，世界罪人永远难忘深爱所唱之苦，同 来奉献奋斗之光，乃尊他万有主，奉来奉献奋斗之光，乃尊他万有主，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从来向主拜服，从来奉献一切尊荣，乃尊他万有主，从来奉献一切尊荣，乃尊他万有主。阿门。
请依然侍立，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又在分别为圣的日子带领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灵来朝拜你的面。此刻我们愿意你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蒙恩惠，得以有连续在我们的身上。求你的光能够来照耀我们，使我们内心当中的黑暗被驱除，使我们能够充满喜乐的来朝见你。我们也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心欢喜灵快乐的来朝见你。我们此刻也愿意把我们今天的聚会向你在你面前的祷告赞美向主仰望，愿主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内心一切的伤痛，一切的软弱和有限带到主的面前，愿主来接纳来帮扶我们。主，我们在如此的环境当中，内心都有压抑甚至焦虑甚至苦痛，主愿你能够来就近我们每一个人，你亲自做我们的安慰者，来保守来看顾我们，使我们在如此的环境当中心中能够依然坚信仰望你，等候你，能够看到你的旨意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我们愿意把今天我们聚集的时间向主再次仰望，愿主与你台上你的仆人同在，使他所分享的话语能够浇灌我们众人，使他所分享的话语能够对我们的信仰带来益处，使我们信心得以坚固，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在真道上能够建立我们自己，在爱中也能够建立我们自己。我们恳求神，你特别的顾念你的教会，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做牧者，释放你的话语，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教堂当中还是在屏幕面前，我们都能够得义灵所感。主，你超乎众人之上，又冠乎众人之中，且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彰显，使我们看见你自己，使我们得着你自己的帮助，使我们内心的软弱不再有，使我们不再惧怕，使我们能够欢喜的朝见迎接你。我们愿意把我们所身处的我们的北京，我们所身处的国家也再一次的向主仰望，愿主你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大环境，能够看顾赐福执政掌权者，我们为此来带到在主的面前，愿主你如何的感动使徒保罗，感动使那些先知，主你今天也借着经上的话语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常为那城求平安，让我们常顺服在主你的里面，顺服在你所立的权柄之下。我们愿意恳求主你的旨意来畅通，使我们众人得你生命的益处。愿把接下来的时间向主完全的交托，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乃是奉主你自己的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第150篇。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用大响的钵赞美他，用高声的钵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弟兄姐妹请示例。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请诗班献诗。
Thank you.
谢谢诗班的献唱。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16章13到17节，我来为弟兄姐妹诵读。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阿们。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为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是本堂刘聪牧师，他分享的题目是你说我是谁。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来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杨传道给我们读了以上的经文。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辨认身份的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认错人的经历，或者是被人认错的经历？我们会发现搞错别人的身份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就社死当场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得罪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你开口之前先谨慎地确认好对方的身份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是关于辨认耶稣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辨认耶稣的身份其实和我们所说的认出一位名人，或者是认出一位老朋友，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耶稣他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普通的人，那么我们认出他与否真的是无关紧要。但是如果这位耶稣他是基督，是真神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认出他就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我们搞错了他的身份，我们不能够辨认出耶稣是谁，那我们就不是尴尬的问题了，那这个结局可能就是悲剧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看关于耶稣是谁的话题。那么首先经文说，耶稣到了凯撒菲利比的境内，然后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这个经文交代了一个地点，提到了凯撒菲利比。我们先要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凯撒菲利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凯撒菲利比是大希律的儿子，希律菲利他所建的一座城。这个城的位置在加利利海北面大概4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这座城它在黑门山的附近，然后它是一个非常 土产丰富啊、然后地土肥沃，因为它靠近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发源之一，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所以这一座城市它还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外邦人。那么不仅这些外邦人来到这个城市生活，这些外邦人来的时候也带来了各自的信仰。所以呢，这一座城市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神庙在这里建造的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会从这个城市的名字，它叫凯撒利亚菲利比啊、那么这个名字是由大希律菲利改的名字哦，之前他有自己的名字，但他刻意把这个城改为凯撒利亚菲利比。那这个凯撒其实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五世都，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大希律菲利他特意把凯撒罗马皇帝的名字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来表达他自己对罗马皇帝的尊崇。所以他不仅是用这种把城市命名的方式来表达对城，对这个皇帝的效忠和尊崇，他还在凯撒菲利里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神庙，用来敬拜凯撒的，就是他为凯撒建了一座庙宇，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座城市是一个外邦人聚居的，而且是宗教多元化的城市，它不是。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带着门徒经常所出没的以犹太人为主的敬拜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非常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社会状况，多元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各族各类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刻意的带着门徒，可以说从加利利海跋涉了几十公里来到这儿，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他要来测试一下跟随他这么久，大概三年之久的门徒，他们对他的身份是否真的了解呢？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问了门徒一个可以说是想测万事万代的问题。他先是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就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呀？那我们看到门徒给他的答案是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总之就是先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那我们看到，无论是施洗约翰也好，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他们都是犹太人心目中这种大能的被神重用的仆人。那么他们是因为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某些特质是这些先知所具备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是这些人物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总之他们认为耶稣的界定就是他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发现世人能够这样的去评价耶稣，那可想而知当时耶稣他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力已经是不容小觑的了。就是他们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意味着这个人物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才会去问人们怎样的评价他。其实不光是在那个时代，即便是2000年之后的今天，那么人们其实都一致的认为耶稣是世界历史中一位非常耀眼的人物，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人们都不能够去否认这一点。当然有的人认为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位先知，或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一位宗教改革家等等。那么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今天，很多人他们都是把耶稣看成了一位历史中的普通的人物，即便他是很有名的那他的定位就是他是一位先知或者一位老师，都是他是一位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物。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描述，它不能说是错的，它有一些描述确实是耶稣身上所具备的特质，但它绝对不能是完全准确的，因为说他是先知也好，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也好，这样的结论只能陷入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准确的认出耶稣真实身份的危机，就是他们聚焦在耶稣身上的某一个特质。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接下来他用另一个问题去引导他的门徒。所以前面有人说耶稣是伟大的老师，他不愧是伟大的老师，他善于用问题，用发问的方式去引导别人能够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思考问题，去引导别人能够慢慢的找出正确的答案。所以耶稣就紧接着继续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前面是你们认为别人怎么样的去评价我，但是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为我是谁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问题，他把这个第二个问题他抛向的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就是你们呢，你怎么看我呢？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法，就是你从你自己的主观来评价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如何看待我呢？那我们要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已经和门徒一起经历了大概3年之久，因为从这之后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准备接受十字架的苦刑，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和门徒初期相遇的时间耶稣也没有一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就问，哎，你们跟随我，你们说我是谁？没有。那么耶稣是在一个就是门徒已经和他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想要他的门徒通过跟他的这样的亲密的相处，通过听耶稣一次一次的教导，通过观看耶稣他的大能作为，通过经历和耶稣有这样亲密的经历之后来全面的认识他。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了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已经明白门徒们通过经历耶稣的教导，看到耶稣的大能和权柄之后，那一个真理已经在他们的心里萌芽了，所以他现在要在这个地方要借着这个问题把他们里边的这个已经萌芽的真理引导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把上帝放在他们里边的这个真理说出来，宣告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向他们发问。而且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个问题引导门徒说出耶稣真实的身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不能够准确的辨认宣告和相信耶稣真实的身份，他们是不能够在信仰的路上走得更远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我们知道前面有介绍说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充满了多元宗教，充满了偶像，可以说是充满了诱惑挑战的环境中，然后耶稣问了门徒这样一个响彻万世万代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换成个人来说就是你说我是谁，一个非常主观性的问题。那么表面上看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来表达你对我的认知，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充满了永恒的含义，就是你认为耶稣是谁，你个人与耶稣有怎样的关系。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 是什么将影响一个人生命的方向。好像只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会从后面一步一步的去看。那么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经文上说，这个时候门徒的这个代言人，也就是爱发言的彼得，他就大声的回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凯撒利亚菲利比，一个外邦人居多，一个敬拜各种假神的，一个充满多元宗教的地方，那么耶稣那么彼得却给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宣告，这是非常难得的。他宣告的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能够从这一位，可以说从耶稣的出身来看，他是一位来自于无名小城拿撒勒的贫穷的木匠，他能够从这一位贫穷的木匠的身上看到神的这种本性。当然我们说这个彼得是他能够说出这样的一个宣告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但这个也不是彼得突然间就能够认识到的。我们前面有介绍，耶稣问他们的这个时间是在门徒已经和耶稣经历了3年之久的时间，所以彼得对于耶稣的这个认识是通过一点一点的经历累积起来的，他这个认识不是一个非常冲动的，是一个非常经过深思熟虑慢慢沉淀下来的结论。虽然那些人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因为耶稣的确彰显出他的大能，他的非凡，他的教导像那些先知一样，那么耶稣虽然他的教导也是吸引人，但是我们会发现圣经上讲到耶稣的教导时会说这些人听到了就很稀奇，用这个词语来形容。那么耶稣他的教导像先知一样的振奋人心，但是他要超过那些先知的教导，能够更加的令人感到稀奇，更加的能振奋人灵魂里边的这种思考。而且耶稣他虽然也像那些先知一样行大能的神迹，我们知道其实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也是行过医治病人的这样的，或者是祷告三年淋雨不下雨等等这样的伟大的神迹，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更加的能够让人震惊的，就是他能够无论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或者说他能让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坟里复活，或者医治各样人看无法得到医治的疾病，不仅仅是他能够行像先知一样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神迹，而且耶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还能够赦罪。当他医治瘫子的时候，他说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那么这些他在行神迹的时候所彰显出的这种全能，是以前任何大能的先知所没有的。那么彼得他一件一件的去经历，并且彼得亲身的经历就在马太福音14章，离这个经文很近的那一里记载，彼得在海面上，他当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主的时候，他也要求主让他在海面上走。而且当他掉下来的时候，耶稣将他拉起来，然后带着他到船上，船立刻就平稳了。以及前面当风海就要把船掀翻的时候，耶稣就斥责风和海，这等等一切的经历，这一幕一幕的在彼得的脑海中闪现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这一位耶稣，这一位从小城而来的木匠不同于那些先知，他所彰显出的全能连风和海都听他的。 这是以前的先知所没有彰显出的这种伟大的权能。所以当彼得去回顾这一切的经历的时候，他发现耶稣不一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更特别的是，我们看到之前的先知，他们无论是所宣扬的神给他们的启示和教导，他们所宣扬的许多信息，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有一个指向，他们的指向就是为那要来的耶稣基，为那要来的基督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者、受膏者弥赛亚做见证的。那些先知的讲论是指向这一件事情的，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而我们会看耶稣呢，他做的事情，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他所讲的每一个信息是干嘛的？是为做关于他自己的宣告的见证。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宣告，他不止一次的说自己，他用他的话语来表达他自己就是神，就是基督。这是之前任何一个先知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以前的先知虽然有大能的教导，有大能的使命，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先知说自己是神，他都是为那一位神所预备的基督做见证。但是耶稣基督他带领彼得的时候，他带领门徒的时候，他在门徒面前所做的是他宣称自己就是神，并且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他自己的宣告来做证明的。他不但嘴里边宣告了，他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些宣告是真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前面任何一位伟大的先知或神的仆人不曾做过的事情。所以这一切事情沉淀下来之后，积累下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么彼得已经非常的确认，他在这一位眼前看似非常这个贫穷的木匠，来自于无名小城拿撒勒的这一位木匠的身上，他实在是看到了神性的本质。所以在耶稣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说你是基督。他没有说你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以色列人非常盼望的那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建立以色列的神的应许的伟大君王。他没有说，他说你是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边彼得的定义就是，这一位已经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政治领袖或者是民主解放者，他是基督，是救赎主，是人类的救赎主，并且他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宗教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他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加了两个词，永生神，就是要把这一位神与这个城市，他们所在的这个偶像林立的城市，他们所敬拜的那一切偶像区分开来，他是真神，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彼得他所做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他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众人。众人已经给了耶稣一个比较高的称号，就是他是先知中的一位，但是彼得在这里宣告的是耶稣是神终极的自我启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可以说这正是耶稣基督他配得的尊荣，没有任何一个人世间的尊荣能够切合于他，因为他完全超乎这一切。那么刚才我们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宣信看似简单，但这样的一个宣信却能够影响一个人生命的方向。这样一个宣信 在整个福音书的格局里，我们就看到它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16章13到17节，那么在后面16章的21节这一段讲论之后，21节怎么说的？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耶稣第一次宣告他要受死，他要被杀，他要复活这样的预言，之前他是没有的。是这一次宣信之后，使耶稣可以坦然地向门徒启示他所成就的救赎之路是什么样的路，是受苦受死的路。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耶稣他还没有经历十字架，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门徒在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是何等的宝贵，这是他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他只有先认识到耶稣真实的身份，他们后面才能够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属灵阶段，耶稣才会给他们更加深刻的启示。是的，我就是那一位应许中的弥赛亚。然而这一位弥赛亚是颠覆你们所认知的那一位弥赛亚，是受苦受死，是舍己的弥赛亚。那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可能之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早就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一次非常的特别。之前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啊，离这个16章很近的地方，在14章的时候，14章33节那里边也有记载过，说门徒曾经称认识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带着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经历。然后彼得要沉下去的时候，耶稣将他拉上来，带到立刻就到了船上，然后船就平静了，就立刻到了码头。那这件事情让门徒非常的惊恐，就在那种极度震惊惊恐的情况下，门徒就伏伏拜耶稣，脱口而出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么跟这一刻彼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偶像林的地方的这个宣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们会发现此时彼得的这个宣信，他不是在那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境况，那种一时冲动或者那种震撼，那种惊恐，那种情绪里的一时的那种反应，就是自己都没有经过很深思熟虑的那种像条件一样的那种反射，不是的。这个宣告是在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就是他可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出的一个来自里边的很诚恳很肯定的告白宣告结论。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任性才是耶稣所要的，是一个经历深思熟虑之后的，来自于内心里边的，来自于灵魂深处的那个回应。所以我们看到此时的彼得，他是在这一切过往的经历之后，他真的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拉比，我们所跟随的拉比夫子耶稣，他是谁，他真实的身份是谁。所以他能够把他里边的那个其实是上帝给他的那个真理那个真相，他有力的宣告出来。然后其实从那一刻起，从彼得宣告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今天，可以说 各个时代世界的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人同样的去宣扬耶稣，并把自己的信任投向耶稣，委身于耶稣。这也就是后面为什么彼得宣信之后，耶稣说我要在你的上面去建立教会，然后教会是由谁组成的呢？由每一个宣认耶稣基督，认他是救主，被救赎的人所组成的。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宣信很重要，可以说它是一个基督徒信仰路上的里程碑。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认真的想这个问题，但真的要去想一想，只有你自己发自你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去思考了你所信的耶稣是谁这样的问题，那么你的信仰才能够往更深一个层次去走。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刻，可能是他受洗的时刻，可能是他生命中的任何的某一个时刻。那么总之，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像彼得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的一个经历。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方式或者是经历并不一样，那有的人可能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他也必须有那么一刻他自己来面对耶稣。这一位耶稣不再是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告诉他的耶稣，是他自己的神，他自己的救主，他自己要面对的。或者是某些人他是经过朋友，或者是某些事件促使他的，或者有的人就是自己通过读书，通过资料，通过影视作品，他了解到基督教，了解到耶稣，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途径，种种的原因，带领着各式各样的人来走进耶稣。但是总要有那么一个时刻，就是你走进了耶稣，然后知道你直面耶稣那个问题，那么你说我是谁？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目的来救进我了，那么通过来到我的面前，通过经历我，那么你说我是谁？只有那个时候，你对耶稣的认识才不是二手的认识，是你直面耶稣的。就像彼得的经历一样，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经历那样的一个时刻。可以说那个时刻是让关乎耶稣基督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凝结成了一个可以改变生命的宣告和决定。我说过了，这个时刻不一定是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刻，有些人就是那个时刻，有些人是受洗的时刻，有些人是生命经历中的某一个时刻，但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你要有发自内心的灵魂深处的对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和宣信。那么当彼得在那个时候宣告了之后，我们看耶稣的回应说什么呢？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我们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肯定，他肯定了彼得的宣信，并且赞许说你是有福的。是的，彼得是有福的。我们知道他的有福体现在哪里？因为他不单是心里相信，他口里还承认了，他宣信，他在人的面前他宣认，他宣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说过，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知道吧，这两节经文不是你口头上的，是像彼得一样，是沉淀在心里边灵魂深处的内心深处的那个已经神给你的真理的一个用口所宣信出来的这样的信仰告白。那是一个你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知道你所信你所委身的这一位是谁， 并真的愿意委身，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那一个时刻。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也说，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从圣经上的记载知道，在彼得是第一个宣信耶稣真实身份的人。因为在这之前，除了神自己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知道耶稣的身份，再有就是魔鬼知道，被鬼附的人曾说过这是神的儿子，然后彼得是第一个宣信耶稣真实身份的人。当然耶稣的这个回应让我们看到，这个领悟，彼得的这个觉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所拥有的。耶稣说，这是来自于天父给他的启示。是的，其实圣经中反反复复的有提醒我们，那么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神的恩典。像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猜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保罗也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边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但是你的这个认知也是神给你的礼物，是圣灵开启了他的眼睛，他认识在他面前的这一位救主。那么重要的是，彼得他不单认出了，而且他以正确的方式回应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有否正确的回应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谁？耶稣问我们的时候，你说我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于慕道友，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受洗或没有坚定的，不仅仅是对于慕道友，其实对于受洗的，甚至是对于那些热心服侍的基督徒也依然重要。我们不能够理所当然的相信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他真的已经在心里边深刻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是已经像彼得那样做出过这样的信仰告白。因为仪式不等同于委身，受洗这个仪式不等同于委身，而热心的服侍恩赐也不等同于生命。所以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很重要。耶稣是谁？我们可以从这个群体，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个群体就可以看出，其实在彼得宣信的那一天，在人群中有一个叫做加略人犹大的，他也听见了。他可能相信彼得的这个宣信，在脑海中他可能相信他所说的，但是从他的生命结局我们看到，他从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去回应这件事情，这是十分遗憾的。想一想，他也是跟随耶稣三年之久的，而且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没有错过耶稣的任何一次教导，没有错过任何一次经历耶稣大能神迹的时刻。他从外表上看和其他门徒别无两样的，他参与在服侍，他管理这个潜能，但是在他生命的内在里，可以说他从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他从没有把自己用委身回应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仪式不等于委身，恩赐不等于生命，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心底里去回应耶稣这个问题，并且正确的去回应这个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是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要明白这个定位。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要来拯救世人，脱离罪的奴役，脱离死的刑罚，带领我们进入神国度的，这是基督要做的事情。他不是一位神医，来专门来医治我们疾病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医治很多疾病，但他没有医治那个时代所有的病人，那不是他要来的弥赛亚的主要目的，他不是来消除世间苦难的，没有消除世间上所有的苦难。他也不是说来就是要来提高人的道德情操，来教化人怎么做得更好，更加向善的，改善人际关系的。不，我们所定义的这些美好，无论说是消除世界苦难，医治疾病，安抚心灵，提升人的道德水准，改善人际关系，我们所定义的这一切其实不是耶稣降世的主要目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要来的是解决罪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可以长命百岁，他可以平安富贵，或者他名留青史，那又怎么样？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总有一天是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儿子，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他的救赎，那就没有人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没有人可以消除神对罪的愤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耶稣基督他来，他是基督，他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跟随了他这么久，我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我们怎么样回应他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要像彼得那样跨出第一步，然后神会继续带领我们走下一步。那随着我们对主的这种信靠，还有对他的这种真实的经历，他会带领我们进入到更深的层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即便是在今天，耶稣依然在每一个世纪，每一个地方，对每一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终极的问题，你说我是谁？让我们能够谨慎的去回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你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拯救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你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把你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以信心回应你，你希望我们能够认你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你希望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付给你，因为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交付给你的主啊，你必将永生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灵坚固我们，保守我们走那永生的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刘牧师给我们分享这样宝贵的信息，也让我们来思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来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影响，对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改变。好，接下来跟弟兄姐妹报告三个事项。第一个，海淀堂开展线上新人接待事工，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是要委身参加小组团契，那么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的页面我们会有同工呢与你联络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把屏幕上的二维码截屏传给 我们身边的哈、啊、要进入到团契或者说了解信仰的人。那由于我们服事的力量有限呢，那特别提醒就是只针对在北京居住的弟兄姐妹。第二个呢是海淀堂线上圣乐培训事工呢将于近期开设了爵士鼓初期班啊，那三人以上呢就可以开班了，学费为每一节呢是50元，共计16节课，特别欢迎弟兄姐妹扫描来报名。第三个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摆上。好，这是三个事项，下面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53首《奇妙救主歌》，弟兄姐妹请示例。
基督完成赎罪祭功，何等奇妙的救主，我最亲尝他无穷，何等奇妙的救主，奇妙的救主，是因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赞美他，因他流血，何等奇妙的救主，我灵接他与神和家，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他出我罪行，进我心，何等奇妙的救主，尽在我心，他掌权柄，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他天天住在我心里，何等奇妙的救主，是我忠心顺服到底，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阿门。
请依然示例，我们请刘牧师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Thank you.
弟兄姐妹请坐，海淀堂第一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
Thank you.